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再次聚集我们。主，我们是软弱的，我们靠着你才能够刚强起来。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常常能够思想你的话语，能够依靠你的大能大力，让我们能够远离那些狂傲和虚假之辈的人。求主与我们同在，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诗篇的40章1到5节，这段经文比较短，但是仍然给我们很多的看见，也给我们信心和力量。大卫一开始说，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，他垂听我的呼求。就说他能够耐心的等候神，是因为他相信神垂听他的呼求。我们今天能够耐心的等候神旨意的成就，是我们相信神听了我们的祷告，神听我们的祷告他会成就，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。但是我们好多时候我们会误解，就说啊，他成就一定是我们怎么祷告神怎么成就，是这样的。但是我们常常有弟兄姊妹祷告完以后，求神按照你的旨意成就，不是按照我的意思成就。就像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一样，在希伯来书说，那么主耶稣祷告完了以后，神就成就他了。但是我们一开始我读的时候不明白，说主耶稣祷告是求神把这个苦杯挪去，但是神并没有挪去，仍然让他上了十字架。怎么叫神听了他祷告呢？那么神听了他祷告，可能是几个方面，一个是他真的是需要神给他加力，神垂听了，应用了。还有一点，他说了一句话，求你按照你的意思成就，不是按照我的意思。那这句话就是，那么也是祷告，神真的是按照他神自己的意思成就了。耐心等候这个不容易，耐心等候那就是要等候到底，等候到底那就是耐心等候，直到神成就的那一天。也就是这件事情我们一再放在心上，在向神祷告，一直等，一直等，等着神成就了。神成就我们心里面是知道的，不管是按照我们的意思还是按照神的意思，我们是知道的。那通常来说，不可能做到的事，不可能实现的事，人不会去等候。就算一些幻想呀、虚幻的东西，人不可能为这些东西去等候。之所以耐心的等候，是因为相信神，相信神必成就，所以我们才耐心的等候。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应该加一句，求神按照你的意思成就，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。第二节，他从祸坑里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，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，使我脚不稳当。那等候的结果，真的神把他从这个祸坑里面，从淤泥当中把他拉出来，神拯救了他。那大卫在那个特别痛苦的情况下，那环境是非常恶劣的，他切切的等候的祷告，也在耐心的等候神，最后真的把他拉了出来。无论是扫罗对他的这个迫害，还是他儿子亚撒龙对他的逼迫，神最后真把他救出来了。所以这是他有亲身的经历，他知道这真的神听了他的呼求祷告。其实我们也是经历了太多太多的祸坑和淤泥，这就是比喻这个环境，这个恶劣的环境。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其实经历的环境虽然表面上看不一样，其实都非常的恶劣。所以不管这个环境多么凶险，神都会救我们，这是神的应许，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，他不可能不管。无论我们犯了什么罪，神都会赦免我们。 所以这个火坑和淤泥，它一方面代表这个逼迫我们的环境，另一方面也与我们的罪有关系。所以神一定会救我们，那前提是大卫在神面前呼求祷告。所以我们犯罪得罪神，当我们遇到环境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个与我们罪有关系，我们一定要再省察自己，求神来赦免，神一定会赦免。在约翰一书当中就说嘛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是神的应许，他一定会这么做。不要担心说我们认罪了以后，神还在那儿记仇呢，还不赦免我们，神不会这样做。神一定会让我们的脚立在磐石上，是使我们，是神使我们，不是我们靠自己。当我们被神解救出来以后，神一定把我们带到他的真理当中，把我们脚立在磐石上。磐石就是神，在旧约时候就是神是坚固的宝藏，神是磐石。在新约呢，这个磐石就是耶稣基督，这个磐石就是真理。当我们的脚站在磐石上，但当我们立在真理里面，在真理里面立站稳了，那我们脚步也稳当，走起来也稳当。那走起来稳当是什么？因为走在了神的路上，所以这个磐石在这儿很明显看到了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他的真理是他的道路。那前面两节我们看到，因为我们属于神，所以我们会遇到艰难，这个艰难可能与我们的罪有关，也可能与其他的魔鬼撒旦对我们的或就是坏坏有关。不管什么样，神一定会救拔我们。如果我们是犯罪得罪神，神也一定会赦免我们，前提是我们要呼求神，去祷告神，而且要耐心的等候神。我们这里面有个信心，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，相信神必会垂听。第三节，他使我口唱新歌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。口唱新歌，这个新歌啊，字面意思就是啊，我们神把我们从这个火坑里面救出来以后，我们就要唱新的歌，下次唱新的赞美诗。说这个新歌呢，不完全是这样，一方面是真的是一些新的诗歌，比如大卫因着感动，那么他做的是新的诗，那么大家唱出的就是新歌。另外一方面，这个新歌呢，可能是因为我们在神里面有了新的经历，我们再次经历了神，经历神以后，我们就会不由得就会发出赞美来。发出赞美来的时候呢，那唱那些诗歌呢，以前也唱过，但是这次唱呢，就像唱一个新的歌一样。那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，那好多赞美诗我们唱了不止一遍，好多遍，但是真的，当我们每一次经历神以后，经历了神的拯救，经历了神的同在以后，我们突然心里面就这首歌就浮现出来，我们这个时候唱的完全跟以前那个感受不一样，就像唱新歌一样。这也是神的工作，神的工作就是圣灵感动我们。下面说，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，并要依靠耶和华。这怎么就说上面跟这个许多人有什么关系呢？当大卫在神面前祷告等候，最后神把他救拔出来，他这样的经历，那么他旁边那些曾经敌对他的百姓，那看到以后就惧怕，惧怕完以后就开始依靠神。那今天对我们来说，我们每一次经历神，其实就是在见证神。 我们经历神，我们在众人面前做这样的见证的时候，他们也看到我们这样的经历，他们看见了，然后就惧怕，惧怕什么？惧怕神。神原来是这么威严，我们犯罪得罪神，神就会管教，所以他们害怕。我们被神管教以后，神把我们救拔出来，神都看到神的怜悯，神的恩典，所以他们也愿意依靠这样一位神。所以这儿表面上是看见惧怕依靠，其实背后看到了人们看到什么？看到神的怜悯慈爱，神的公义。原来是他们看到原来神是这么怜悯的，这么慈爱的，而且是公义的，并没有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神就啊就是犯了错也不管，那么偏待，没有公义，不是的。任何人犯了罪以后，神一定会用他的公义领导。我们领导神是管教我们，不是面临审判。所以当这些人看到神的怜悯、慈爱、公义的时候，也愿意依靠神。我们今天之所以依靠神，就是因为这一些。所以这同时让我们看见，许多人看见是因为我们经历，所以这儿其实有这个传福音的这个意思在里面。那也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善于用我们自己的经历来传福音。所以我们信主以后啊，就是特别愿意在别人面前讲自己的经历。原来这是神所喜悦的，这是在传福音。第四节，那依靠耶和华，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上面刚刚谈完的就是大卫的经历，然后许多人看到以后也依靠神，所以下面就提到了依靠神，不理会狂傲和也不偏向虚假之辈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那从这儿来看，就是真正依靠神的人，他不会理会这些狂傲的人。那理会什么意思呢？理会原文的意思就是注视、关注、转向。注视、关注、转向。那么在这个里面，下面是偏向，所以这个句话里面这个理会呢，更可能是指的是转向。不理会就是不转向狂傲。也不偏向虚假之辈，就是不随从他们，不与他们同流合污。一个真正依靠神的人，一定不会和这些人同流合污的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，今天教会的荒凉，其实嘴上在依靠神，在敬拜神，其实心里面根本没有。这很清楚，如果真的依靠神，真的相信神，他不会与这个世俗同流合污的，不会随从世俗的。这一天过这个中国的这个新年春节，我们一到这个时候就能够看出这个人的这个本来面目，他到底是真的信还是假的信。我在朋友圈里看到太多的教会那些牧者在发一些传单，昨天有好多，星期六，上个星期六有好多过春节的，你看到过春节那个拉那个节目单，一首赞美诗，一首世俗的歌曲，他不知道在搞什么。如果他们真的依靠神，他不会做这些事的。所以我看到那些以后，我百分之百可以肯定的说，这些牧者有祸了，真的不是，这不是咒诅，神的话就在这儿放着呢。那些好多的瞎子就跟着这些一群瞎子在那儿走，大家觉得好像 无所谓，到时候就知道了，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知道了。那个时候看到别的弟兄姊妹一个月变成荣耀身体升天的时候，他们只有哭的份儿，真的很可怜。非常清楚，新约里面是凡是忠心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。 在十诫里面第一条就是我们只能敬拜神，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，除他以外不能抬举任何的，高举任何的，就是在拜别的神。非常清楚，这么清楚的真理，这么基本的真理，居然这些教会的牧者不知道，为什么他是瞎子，就是假师傅嘛。神绝对没有呼召这些人。他一到这个时候看到这些，他真的心里面是非常的难过，不是为他们难过，为那些就是跟着这些人的一些弟兄姊妹难过。世界查理好像那是对的，不能跟他们同流合污，不能随从这个世俗。持守真理说起来难很难，说起来简单也很简单。我们不管别的，我们就持守就行了，那很简单。如果考虑其他的，那就难了，对他们来说很难。第五节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所行的奇事，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，不能向你成名。若要成名，其事不可胜数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所行的奇事，就神所行的一些奇妙的事，我们经历了太多神行的奇妙的事，在教会，在我们弟兄姊妹身上，太多了。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，那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，那就是祝福啊。神说我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。神心里面从来没有想过他要降灾祸给人的，但是神也说他赐下平安，他也降下灾祸。这个降灾祸不是因为他心里面原来就想着这件事，是因为人犯了罪不悔改，他不得不这样去做。那有的人神降下灾祸以后悔改了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有的人降下灾祸以后还去毁谤神，这些人离神越来越远。这儿神所怀的意念，那就是赐平安的意念，祝福的意念。所怀意念是神心里面想的，神心里面的，所行的其实是外面表现出来的。不管是神的意念还是他行出来的，这个都是恩典，其实就是恩典。这个恩典呢，说不能向你成名，就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数算不完，若要成名，其实不可胜数。说第五节这个意思就是神的恩典数算不完的。我们今天真的数算不完神的恩典。反过来，只有懂得感恩的人，才能够把这讲出这样的话来。那大卫他感恩，环境再恶劣他都没有埋怨神，他知道这是神为了他，神在管教他，所以大卫才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。所以一个感恩的人，他能够说出一些真的是发自肺腑的话。我们当静下来去思想自己的经历的时候，不管我们信了多久，神在我们身上其实做了很多很多的。做我们经历的时候，我们看得见的；我们没有经历的，神在他的计划当中已经为我们做了周全的安排，这是他的意念。所以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，真的数算，我们数算不完。所以好多弟兄姊妹一祷告的时候，一祷告的时候就是受不住，其实他心里面有太多太多的想到了神的恩典，想到自己的经历。这儿我们这五节就分享完了，这五节你看给我们也很多的看见，看到大卫这个生命，他的经历，他经历过后那就是赞美，经历过后就是数算神的恩典，当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发现数算不完。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，当我们经历神以后，我们应当做的那就是在众人面前为他做见证，让更多人能够看见，然后惧怕，结果就是到神的跟前依靠神，要传福音。传福音不仅仅是把这个福音讲清楚，另外一方面，我们本身就是一个见证，我们要见证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